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30章8到18节。以赛亚书在旧约前半部分的中间，旧约以赛亚书30章8到18节。翻开圣经，大家认真的来看这段神的话语，由我来为大家先读一遍这段神的话语。以赛亚书30章8节，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谎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突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呢也必飞快。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属天的话语。主，更是感谢你在我们的里面用你自己的灵，圣灵重生了我们每一个蒙召的儿女。主，让我们可以有重生得救的智慧，能够看懂经上的话。主啊，能够作为属灵人参透万事，真正明白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主，我们只有透过圣灵用这个属天的视角，主，我们才能看到那好像是遥远过去的历史与我们当下所发生的事情有怎样紧密的连接。主啊，你让我们会看到这一切的缘由何在，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面前，他们到底这世上纷纷扰扰的战事究竟是为要向我们做一个怎样的见证。主啊，你不但是一个好的医生，可以准确地查出你子民的病因，主，你更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进行伟大的医治的拯救者。主，你不但诊出我们的病因，你更在千百年前就已经给出我们那至终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得救在乎什么，让我们会看到我们究竟是从哪里得力量，是从世界，是从人的势力，还是从神你自己。主，我们在你里面真的是透过这世上绝望和混乱的一切，我们有那永恒的平安，我们有那至终的盼望。主，我们常常觉得是我们在等候你的到来，等候你应许的应验，但是主，你在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长久的也在等待着我们，等待着我们悔改，等待着如浪子一般的我们能够重新借着耶稣基督回到那父的家里。主，真的就是祈求你今天来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借着你的灵，透过你的话语来亲自 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对世上问题的看法，改变我们对自己人生次序优先的安排，更改变我们里面的本质，让我们真的是从里到外是一个从你而来新造的生命。主，让我们可以在每天我们各自的服侍、工作和家庭当中，能够活出你的心意，能够荣耀你的名。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彰显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旧约的以赛亚书。谈到以赛亚书，我不禁再一次要对大家强调，圣经里面这一些书卷的写成，它其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说在历史当中的某一个时刻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本书，然后这66卷书就都在。我们会看到呢，圣经是前后近1000多年神借着40多位不同阶级、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的人，他们所写下的一个主题相同的诸多书卷组成的一个一整本书，被称为圣经。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所学的以赛亚书，它的作者是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并非一个虚构的神话。先知以赛亚他所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距今已经2900多年了。那谈到这儿，我们可能会觉得一谈到历史就想打瞌睡，就觉得乏味。2900多年前的事情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会看到不但有关系，而且神在他的话语当中告诉我们，神写下这些事不是为了当年这些历史情节中的那些以色列民，恰恰是为了今天的我们。神把当年2900年前的事情写下来，为的是教导和让我们明白神属天的奥秘和道理。我们来看最开始这个第八节，就把我们在那个遥远的过去历史和现今我们当下所正在发生的事，就建立起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桥梁。那一桩桩一幕幕历史的事件显在我们面前，就仿佛作为一个无言的见证，要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当学的功课。因为你会看到这节经文，它英语怎么说的？ It may be for the time to come as a witness forever。 神为什么要写下2900多年前的事？神为什么不但要借着人类作者无误地写下这些事，而且他一直保守传承护理这本书卷，让他2900年来一直没有失传，一直没有丢失，一直内容没有发生过改变？神为什么这样超自然地保守这本书，让我们跨过2900多年可以看到当年发生的事？这本书究竟是为什么而写？圣经当中说很明白， For the time to come， 为了将来的时代，不是为了当年，不只是为了当年的那群以色列人，更是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后裔。神在其中有教导，有亘古不变的原则，在这10几节经文当中要对今天的我们去述说。如果我们可能说，他说神说是要写给将来的世代，那到底是写给哪一个世代呢？他如果我们知道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我们商场里买到的东西都有一个保质期，神的话语有保质期吗？神的话语到了哪个时间节点之后就变得过时，变得不合时宜，变得无用，变得作废吗？断然不是。我们如果非得给神的这篇话语、这篇教导、神话语当中的神圣原则加一个期限的话，你会看到神这里面说到什么呢？这一段话是一个 witness， 是一个见证，它的期限是 forever， 永永远远。哪怕天地都废去，神的话语也不会突然的返回。那我们会看到，神把这2900年前的事讲给我们听，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1周多时间里，我相信大家无论关不关心政治或者国际上的外交问题，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看到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如果具体来说是哈马斯这个恐怖组织他们之间的这种交锋。那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我不确定大家对这件事的了解程度如何，我不确定大家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大家的感受，大家最大的反应是什么。这个我们一会儿讲到结束之后，我们每一个人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交流和分享。我在这里只是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我看到了这些血腥的杀戮，我看到了这些恐怖组织的暴行，在看到了那些人道主义的危机之后，我心里呢就闪过两个词汇。第一个呢是感到不可思议，感到不可思议，很难想象21世纪人们能把宇航员送到月球，人们能把自己的设备送上太空，但是呢人们仍然会在地下像中世纪像那些野蛮人一样无情残酷的杀戮，以至于我们会看到人们的道德水准，人们那种人性的闪光点不但没有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物质水平的提高有一点明显的变革，反而呢你会看到跟原来相比呢有过之而无不及。原来我们可能听到恐怖袭击，我们可能会问死没死人，死了多少人，现在我们要问的竟然是杀没杀孩子，是烧的还是砍头的。你会看到我们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把人们进入一种物质发达精神文明的乌托邦，但是我们会看到人们的物质虽然进步，人们的经济虽然发展，但是人们里面的罪有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我们会看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人类败坏的本性哪怕一刻都没有真正的改变过，那些我们原本以为只有在中世纪才发生的那些灭绝人性的杀戮，就发生在离欧洲的中心不到2000多公里的地方。你会看到这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一种惊人的荒诞，一种对现代文明那种盲目乐观的无情打脸，这样一个新闻被甩在了今天你我的面前。我们今天可能并不置身于那个硝烟战火纷飞的现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灵魂都在这次巨大的灾难面前面临一个拷问，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需要去反思。我们赖以为傲的这些文明科技，包括我们引以为豪的这些物质水准，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有没有带给我们真正的改变？我们会看到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哪怕是我们对这些军事或者历史不那么爱好的弟兄姐妹，大家可能也或多或少的听说过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国防军它很年轻，成立到现在大概也就是不到75年，以色列国防军它的规模很小，大概呢也就16-17万人。但是呢我们会知道如果按照比例来讲，以色列的军队是世界上预算最高的军队之一，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战争经验的武装部队之一。他在建国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参与了5场大型的战争以及其他无数小规模的局部冲突，无一败绩，全部胜利，可以说是一个百战百胜的常胜之师。那我们会看到以色列军队向来是以他精良的训练、完善的制度和大量高科技的装备在世界上著称。如果哪怕都抛开这些硬件不谈，我们也知道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叫什么，叫摩萨德，那是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传说般的存在，那是跟美国的中情局，那是跟英国的军情五处这些明星般的情报机构几乎是等量齐观、并驾齐驱的存在。但是哪怕有这一切，就能给以色列的国民带来真正的保障和安全吗？就能让他们立于不败之地吗？就能够保证他们的孩子不至于在自己家的卧室里面被人冷酷无情的杀掉吗？我们会看到很难保证，一切都那么的荒诞，一切都那么的不可思议。那我们也会知道，正像我们一直在宣讲的传道书里面那句话，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以前有过的事，以前发生的事后必再有，这一桩桩一幕幕我们会看到它也似曾相识。今天的这些事情仿佛在整个的历史当中都发生过，在古老的旧约圣经当中仿佛都记载过，仿佛是一模一样的剧本再一次重演一遍。 以色列这个字不必说，我们会看到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时候就记载了这个民族的生衰荣辱啊，它的起源，它的发展。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在四千多年前，以色列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就在这个地方，现在他的后裔仍然回归并且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那他的对手其实你会看到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今天我们常说巴以冲突，巴以冲突，以我们指的是以色列，巴是什么？巴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呢，它其实呢也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这个名字是从怎么来的呢？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罗马人就学着希腊人用巴勒斯坦称呼这片土地。大家知不知道巴勒斯坦它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对这个宋弟兄刚才说的，对他说的很准确。我们如果去看他们在希腊语的字根的话，巴勒斯坦其实就是非利士人生活的土地。巴勒斯坦就是非利士人生活的土地。我们去思想一下，非利士人旧约里面有没有？有。我们会看到非利士人已经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老冤家、老对头了。他们之间的这种相争相杀的关系，其实从旧约的士师记、撒母耳记的时候就被记载的淋漓尽致。非利士人他们不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帝国，他们是一个松散的城邦。非利士人圣经记载他们有五座都城，非利士人有五个一线城市，其中有一个一线城市叫什么？叫加萨。这个加萨是哪呢？四千多年来就没挪动过地方，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加沙地带。地方是一样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剧本是一样的剧本。你会看到呢，现在正在厮杀的人其实他们的祖先四千多年前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了。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荒诞的一幕一幕，但是呢有没有新的剧情？它真的出乎我们意料吗？其实我们只要足够的尊重圣经的教导，你会看到并不令人大跌眼镜，相反呢似曾相识。而这种似曾相识把那原本我们以为在遥远的中世纪蛮荒人类文明早期的事情突然抛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更加剧了它的荒诞感。我们不禁呢感到三观尽碎，我们呢会感到不可思议，我们急于想为自己的这种长久以来自以为安全稳妥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人们越来越趋于天下大同世界和平的这种虚假幻想来找一下调和。我们想问这一切为什么究竟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相信过去的一周里面，我们如果关心新闻的话，我们会看到了很多的时事评论或者说时政分析，因为我们列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人家哈马斯自己有话说，人家哈马斯说我这次为什么要对你们发起惨无人道的袭击，他们称自己的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叫阿克萨洪水啊。什么叫洪水？洪水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就是讲到说一个审判的意思。那哈马斯他们自己说呢，是因为在祝棚节，犹太人的祝棚节时间，有一些犹太人的激进分子冲到了他们的阿克萨清真寺里面，冒犯了伊斯兰教的圣地，然后呢他们决定呢不堪受辱，他们要反击。那当然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那还有人分析呢，说哎，会不会是因为最近以色列要跟沙特建交，所以呢巴勒斯坦呢看不惯这个事儿，要阻挠这两个国家的建交，所以呢不惜呢发起这种自杀式的这个攻击来改变这个进程。也有人说，如果照哈马斯已经被军火禁运，陆地海上空中全方位的封锁十几年了，竟然能在瞒天过海的情况之下发生这么大规模，然后呢这么精心准备的这种突然袭击，可见不是不是一个仓促草率的行为，是不是背后有什么更神秘、更强大、更邪恶的力量在支持他？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些以上的说法，从概率上来讲都有其可能性和合理性，但是分析来分析去，永远呢都是在一个人的维度上扁平的、简单化的，仅仅从这个世界上的角度去分析。那我们会看到这千百年都没有休止、没有放下的屠刀，其实我们会看到在信仰上，我们了解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是有一个更终极的答案。 它其实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它是一个属灵问题。它折射出的是我们的人类的罪究竟应该怎么去解决。我们今天会把我们圣经，我们会把我们讲到的重点聚焦在这其中的一方以色列的身上，并不是说以色列他要背锅，他有全责，并不是的，而是说以色列跟神的关系更近，神更爱以色列，所以我们要看看在这件事当中以色列他们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他们所蒙的遭遇原因是什么。神在第九节把原因说得很明白，2900多年前以色列面对亚述这个野蛮国家的入侵，跟今天他遭遇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其实根本上的原因是如出一辙的。第九节说到，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我们会看到这就是以色列最大的悖逆，他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神对他们的心意是活成君尊的国度，圣洁的祭司。但是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他们怎么去回应神的恩典呢？他们怎么去对待神对给他们圣约的应许呢？我们会看到10到11节是一个具体的描写，这里面谈到以色列的百姓跟先知们的对话。这里面有必要给不熟悉背景的人解释一下什么叫先知。先知就是从神那里领受信息，把神的话语原封不动地带给神的百姓，这样的职分，这样的任务，从事这样呼召的人，就在历史当中就被称为先知。所以我们会看到先知讲什么不讲什么，这个是人能决定的吗？是先知自己能决定的吗？是要根据那些听众的口味，按照他们喜欢吃什么，我们照着他们的口味去调的吗？我们会知道不是的。神向他话语的仆人所托的最重要的就是忠心，神交代他们什么话语，他们就要原封不动地传递给神的百姓，无论这群百姓愿不愿意听。你会看到，但是呢，这群百姓对神先知的工作呢很有意见，他说你不要讲那些听起来很消极很负能量的事情，甚至呢你会看到呢，他这把呢甚至呢撕下伪装，你不要向我们讲那些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讲那些好听的话，讲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不要他讲再扎心的事情，我们宁愿离其正道，我们宁愿偏离直路。你会看到在这里面他把什么，他把关于以色列圣者，关于拯救他们的耶和华真神，关于真神的事情，他们认为是不吉利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是他们不想听的事情。我们会看到旧约的历史当中，神曾经为了及时的让他的百姓回转，走上一条正路，神三番五次，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向他所爱的这群百姓当中差遣忠于神话语的先知。但是我们会知道，这些先知尽管他们忠心的传讲，但是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先知的话很受欢迎吗？广为接受吗？先知最后因着传讲神的话语而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吗？你会看到通常都是相反的，通常都是相反的，以至于最终等到神的儿子他从神成为人，亲自的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对我们讲述救恩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很伤心的讲出了一个很残酷的比喻，就是叫凶恶圆户的比喻。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比喻有没有印象，马太福音的21章，马可福音的第12章，路加福音的第20章都记载过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说到呢，曾经有一个富有的主人，他有一块他最喜欢的葡萄园，他把这块葡萄园呢委托给他最爱的那些园丁园户去打理，说你们好好照管这个园子，我出一趟差，去去就回来。那我们会看到呢，这群园丁园户一等这个主人不回来，二等主人就不回来，久而久之他们觉得这个美好的园子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想任意妄为，他们想把他们主人的产业霸 战据为己有。那我们会看到他们主人听了这件事之后呢，感到很伤心，所以呢他的主人三番五次打发其他的仆人回到这个园子里面，警告这些不忠心的园丁说，有朝一日我会回来，有朝一日我会向你们追讨你们的罪债，你们现在悔改还不晚。那我们会看到这些仆人，也就是旧约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来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传讲神督促他们悔改的信息，下场往往是咋样的？轻则被打被骂被驱逐，重则就被杀死在以色列民当中。我们会看到神看到这一幕，神对这群人的悖逆感到惊讶，寻思是不是这些仆人分量还不够，不足以震慑或者触动到这群刚硬的园丁。那下面我就不再差遣仆人，我差遣我最爱的独生子，我去到这个园子当中，代表我的权柄去宣告这个园子的主权，去呼召这群凶恶的园丁赶快的悔改，不要自取灭亡。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那个比喻的最后，当这个园子的主人他最爱的独生子去到这个园子里面宣告主权的时候，这个原主人的儿子最终被这群园户怎么样？残酷无情的杀死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就是以色列最大的悖逆，这就是以赛亚书30:9-11所预言的那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所犯的最大的恶。他们不认基督，他们不认基督。神最早在万民当中拣选的是以色列家，神在周围其他民族还混沌未开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已经把他显明的旨意毫无保留地交给他所喜爱，他所亲手从埃及拯救领出来的这群百姓。但是现今这群百姓不但不认他，不但不爱他，不但不顾惜不记住自己那个君尊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的身份。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色列民通过神差遣的先知，通过神设立的誓师，一再向神所发出的一个祷告和呼求是什么？我们希望像周围的列国一样有人做我们的王。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刚刚神把他们拯救出法老的奴役的时候，过红海，这群劫后余生九死一生的百姓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对神唱起了赞美的诗歌，他们会说到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但是他们享受恩典久了，他们忘记了神让他们活得跟周围列国不一样的呼召，他们现在的追求竟然变得跟那些外邦民族，变得跟那些杀他们的非利士人一样。他说，我要活得跟他们一样，我要有一位人做我们的王，我们不要神，神你不够好，神你安排的不如人间的王。我们会看到，当这样的悖逆，当这样的藐视，当这样的刚硬一步一步在整个的历史当中成为现实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话语，神一切在圣经当中的预言真的是如此真实，叫人无可推诿。我们会看到面对此等的悖逆，你会看到他们悖逆到一个程度，他们说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同样在同一卷书当中，以赛亚书当中，什么叫以色列的圣者？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你们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谁是以色列的救赎主？谁是一切属神百姓的救赎主？谁是万民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以色列人跟他们说，不要在我们面前提说关于救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不需要他，我们不认他，我们有我们祖宗的律法，我们可以救自己救自己，我们在律法面前我们是义人。你会看到他们本该最认识主，他们本该最爱神，他们本该第一个来接纳为耶稣基督去铺路，但是呢，你会看到他们却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表达出最刚硬的拒绝和悖逆。面对着这种拒绝，我们会看到他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在这第12节说道，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总结一下，以色列他们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他们藐视那个他们真正该重视的东西，他们藐视真理，藐视耶稣基督，他们却依赖那错误的对象，他们认贼作父，他们以这些自己的传统，他们以那些虚假的偶像，他们以人间的势力为他们的依靠，认为这些是可靠的。最后你会看到神就让管教和审判临到他们。十三节这里面神用一个很形象的画面让我们意识到他们问题的严重性。他说现在这种抵挡主耶稣基督拒绝福音的罪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好像什么，好像那个破裂凸出来的墙。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今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形成的这种现代化的都市里面，很少再能够看到圣经里面十三节这里面所描述的这种土坯砖瓦临时堆成的这种危墙。大家看到说，如果说在乡下一个草草建起来的工程，一个不结实的豆腐渣的墙，很容易出现这种画面，就是那个墙被雨水一泡，或者是说呢这个稍微被撞一下，这个墙呢立马鼓了一个大包出来。墙为什么会鼓一个包呢？那你会看到这个墙如果鼓出一个包来，它立马会怎么样？这个墙呢往往呢它当它这个结本来就不稳定的结构更加的这个突出七扭八歪的时候，它都不需要什么太大的外力施加给它，慢慢呢它自己呢就会把自己压垮。这个鼓包的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它自己呢就会自己的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它自己就倒塌掉。你会看到神在这里面呢就用这个画面告诉说，如果以色列任凭自己停留在这种抵挡福音不认基督的这种罪当中，他们的罪，他们不需要什么太强大的敌人。我相信以色列今天在世界上的军事实力，我们不要担心说哪个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的把以色列给消灭掉了，把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抹去了，这个不太可能。你会看到呢，讽刺就讽刺在这儿，外力你会看到呢并不会真正的摧毁呢这个以色列，堡垒呢往往是从中间自我瓦解的。这个看起来强大的以色列，甚至包括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土地美国，包括我们的故乡中国，如果抵挡福音，如果拒绝真理，如果否定主耶稣基督的王权，久而久之或早或晚都会像这个突出来鼓包的墙一样，自己被自己的罪压垮。不要以为说哪一个民族亡你之心不死，有一天呢把你给这个侵略了占领了亡国灭种了，不是的。任何一个文明的衰亡，我们会看到圣经沧海桑田记录了整个人类历史将近六千年来的荣辱兴衰，任何一个从历史上虽然嚣张一时但最后销声匿迹的民族，全都是被自己的罪压垮的，全都是自取灭亡的。你会看到这里面呢先知以赛亚论到说，如果他们任凭这种罪，任凭这种抵挡真理弃绝圣约应许的这种罪在这群圣约的百姓当中弥漫发酵，他们会像那个脆弱的瓦器一样被那个审判的人呢毫不吝惜的给打得粉碎。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从那个炉火堆里拿它想做一个这种小铲子铲一点炉灰出来，想把它作为一个水舀从一个池中舀出一点水都不可能。那我会知道这是碎到一个什么程度，这如果我们说大白话，这就碎成渣渣了，碎得粉碎，这形容那个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那种彻底性和冷酷无情。我们会看到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刚才那个凶恶圆户的比喻，当这群罪恶的园丁他们下黑手除掉了他们原主的儿子，他们每天想着把这块土地据为己有的时候，神对他怎么说？神对他说，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那里夺去。这是在马太福音21章43节44节所说的。神说，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中间被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 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它就要跌碎，这个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里面这个石头指的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都知道这指的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换言之，在主耶稣基督他兴起审判的时候，没有人能当得住。那些拒绝福音的人，那些抵挡圣约应许的人，那些弃绝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最终耶稣如同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会把他们砸得稀烂，会把他们砸得粉碎，就如同什么，就跟以赛亚书30章第14节说的那个场面一模一样，被砸得粉碎，碎到一个程度连渣渣都没有。大家去思想，这个葡萄园指的是什么？神在这里面说的这个葡萄园是什么？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第6章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就已经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就是神的葡萄园，你们就是承受神的产业，承受神应许的人。但是如果在这个圣约的恩典当中，认为这些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认为这些都是靠自己的拼搏不平凡得来的，而忽略了神才是这个园子的主人，想把这个园子霸占为己有，甚至拒绝这个园子的主人宣告自己的主权，甚至因着想把这个园子据为己有而否定杀死不认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话，神说必有可怕的审判临到你们，你们如果不能被唤醒，将会在管教当中被重重的敲醒。那我们想到谁是园户，在耶稣基督当年举这个例子的时候，谁是那些凶恶的园户园丁？那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那我们会看到神的话语也绝不止步于2000年前，因为神说他的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是为了谁？我再说一遍，是为了今天的你和我，是为了我们的后裔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会知道那个园户在今天有可能会是谁。我们如果承受神的应许，但是我们仅仅是把福音的原则挂在嘴上，却不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仅仅是不断的去宣告做那些表面敬虔的文章，却不实际的在我们心里面有对神有真实的悔改，那么对这个园户的警告和审判也有可能临在于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话语离我们并不遥远。你会看到15节，神在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神也开给他们一条出路。大家去看15节说到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点不太理解，我们会说这难道是呼召我们啥都不干，难道躺平吗？难道是说像这个，如果说像突然由这种哈马斯一般的恐怖袭击发生在我们身上，难道是让我们进行不抵抗投降策略吗？你会看到呢，不是这样的。如果大家手边有这个圣经的英文翻译，大家去看15节，他说呢，我们的力量在乎哪呢？ In quietness and in trust shall be your strength。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得力，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呢在英文当中其实更准确地传达出了这个重点，他说你们得力，你们得救在乎平静信靠，这个重点落在信上。这就如一针见血提前地指出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千百年来他们陷入的误区，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会知道我们的信仰，宗教改革谈到说5大唯独，最重要的成为宗教改革导火索的是什么？唯独因信称义，不在乎我们有怎样的好行为，不在乎我们的品德如何胜过他人，不在乎我们比别人有怎样的特长。你会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人，是因为我们信神，不在于我们的行为。那你会看到针锋相对的，自从以色列他们2000年前钉死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千百年在这宗教上走的弯路一直是什么？ 我们会知道，今天我们一提到犹太人，我们就会想到他非常鲜明的宗教特色。犹太人呢，一直信犹太教，犹太教也塑造了他们的文化，稳定了他们的语言，以至于他们流离失所2000年来一直没有丧失他们的民族认同，无论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各处。那你会看到呢，这表面上呢看起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会看到也是他们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不确定大家是否了解犹太教的神学，犹太教的教义。犹太教如果按照他，我们知道在基督教里面啊，因为承不承认圣经，分成自由派、福音派，等等等等这样的分类。其实今天犹太教当中也存在这样的分类。如果按照从自由到保守，他们可以大致分成三派。有第一个呢，被称为叫改革派 （Reform Judaism）； 第二个呢，被称为叫保守派 （Conservative Judaism）。第三个呢，被称为叫正统派 Orthodox Judaism。 这三派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简单说，你看第一个改革派，你不要听说哎，他带一个 reform 就以为说他是改革宗这个犹太教啊，没有这回事啊。他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派这个概念。这一派犹太教徒他们认为什么呢？犹太教需要不断的发展，犹太教也跟这个世界一样，他们认为呢他们认为呢应该用进化论去解释。所以呢他们认为呢教义呢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他们认为呢道德意义大于呢那些律法的要求。在他们看来，理性是高于一切的启示。这个呢就是改革派，所谓的改革派犹太教徒。那我们知道，这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已经不怎么信的已经不信的这个犹太教徒。还有一派呢，就是我们说的叫 conservative Judaism 保守派，他们承认有神，但却采取批判的态度就是说呢，虽然有一个神，但是这个神真的就是跟摩西五经里面记载的一模一样吗？会不会有什么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摩西五经只是一家之言。他们呢对这种呢往往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他们也守律法，他们也穿传统服饰，但是他们认为他们今天为什么要守律法，他们认为呢主要是源自历史传统和文化认同，而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真理。换言之有点像什么呢？换言之呢，我们就像说呢，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节的时候，我们也会放鞭炮，我们也会贴春联。但是呢，你会看到中国古代人放鞭炮贴春联是有某种敬拜祭祖和有宗教的因素在里面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有属灵的或者超自然的力量，或者有能给他们带来超自然的祝福，他们才如此做。但是呢，你会看到这个保守派的犹太教徒，他们看待律法，看待他们的传统，就跟我们放鞭炮贴春联一样，就是过节，就是乐呵，就是到了这个点儿，我们大家都该这么干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是对的，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只是说呢我们延续了一种传统。所以呢他们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为叫保守派，他们就是因循守旧。但为什么他们不知道？那最后那一派呢被称为叫正统派 Orthodox。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最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法利赛人，你可以把他们理解为是法利赛人在今天的直系后裔。他们坚持律法是神在西乃山的启示，并且拥有绝对的权威，所以他们今天也严格的恪守律法。他们不认为教义会有任何的改变，他们要强调一切事情必须符合拉比的传统解释，包括守安息日，包括只能吃犹太律法当中那些清洁的食物，包括呢说他们每天要祷告三次等等等等。凡是进行这些实践的就是我们说的 Orthodox Judaism。 但是呢大家注意到，刚才我们所说的只是犹太教三大宗派三大支派。那犹太人呢？犹太人都是犹太教徒吗？不一定。如果说我们这三大支派，如果说谁要争谁人最多，谁最有影响力的话，都要在另外一派的面前呢低下头来。那另外一派是什么样的存在？是无神论的犹太人。2013年美国最大的数据统计机构之一叫皮尤研究中心，它进行了一个针对犹太裔美国人的研究调查。它发现今天美国境内大概有多少犹太人呢？犹太族裔的呢？大概是有占美国人口的2%。 500万到600万之间，几乎跟以色列本土相仿。但是这在这将近600万美国犹太人当中，问这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选择呢，单纯是认为血统决定的啊，自己并没有任何的犹太宗教信仰。这种无神论的美国人占美国这种无神论的犹太人占美国犹太人的62%。那我们会看到呢，那剩下的人呢，只有15%认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是因为犹太教的信仰。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其实呢，犹太教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也面临着这个丧失启示的这个传统，离真神越来越远，渐行渐远的这样的一个危机。那你会看到，哪怕在那些还自称是犹太教徒的群体里，他们可能有一些更自由，可能有一些保守，可能有一些相对保守，可能他们对律法本身有着宽严各异的态度，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呢，他们认为呢，我们作为以色列人，多少要守律法，要么是因为律法的是对的而守，要么是因为律法是我们的传统而守。总之呢，他们感觉行律法总有好处，没有坏处。行律法可以保证我们当神来审判的时候，你会看到呢，他们觉得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自己通过自己的圣洁，自己通过自己的敬虔，能够在神面前过关。那我们会看到，他们越这么想，他们越在这些表面的律法疑文上下功夫，你会看到他们其实就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神在第15节给他们指出呢，古往今来从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过的那个解决之道，能够真正解决他们的灵魂内耗，能够真正带领他们得到这个世界平安的真正的解决之道是什么？你们得力，你们得救，在乎平静信靠。你们要信真神，信那真神所差来的使者对你们所传讲的悔改的信息，信那真神的独生子带给你们那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埋下伏笔的福音。你们要投靠那位弥赛亚，才能够靠着他的功德，才能够靠着他的顺服去得救，除此以外别无指望。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个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绝对不能搞错的问题。但是面临这样的问题，这群本该最认识神、曾经承受圣约的百姓，他们竟自不肯。他们甚至在过往2000多年的历史当中，他们甚至呈现出一种决定刚硬到底的态度来。你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长久的因着自己与神有立约的关系，他们就有一种自发的由衷的这种骄傲和自豪。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是不一样的民族，我们比其他的民族都富有，我们比其他的民族都聪明，我们比其他的民族得过更多的诺贝尔奖。但是那又如何呢？诺贝尔奖，世上的财富，犹太人干了再多的投资银行，在这个世界上积累了再好的风评，这些东西固然是可羡慕的，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一点点在人眼中看来是有可夸口的。但是如果来到那个审判台前，我们能用这些东西去交换生命吗？你指望未来当神他再临这个世界，把古往今来一切的义人罪人从那坟墓当中召唤出来，如分开麦子和稗子，如分开绵羊和山羊，让历世历代所有的灵魂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你指望这个时候犹太人他们通过耶稣基督那个白色的大宝座审判台前，他们拿出了一堆诺贝尔奖的奖牌，他们拿出了一支投资银行的债券，他们拿出了自己各大藤校的这些奖状文凭，他说，主啊，我靠这些再加上我的613条律法，我可以过你这关吧，我可以进入你的国与你永远同在吧。 大家觉得神会如何回答这群自以为义、投靠虚假希望而不认真神的人？他们的这种虚假的盼望将会如那个破裂凸出来的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他们在地上苦心孤诣经营一生的那些他们自以为有价值、自以为可以依赖的东西，最终呢都没法带入永恒，成为他们赏赐的凭据。你会看到16节和17节就用了一个很生动形象的征战的画面，对当时的人去描述这一点。你会看到16节就说到骑马奔走，为什么谈到骑马？在那个年代，哪一个军队的马多，哪一个军队有骑兵，哪一个军队呢就在战场上机动能力更强，就能更有优势。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夸口说我们马多，我们厉害，我们机动性高。但是神说那又怎么样呢？到时候你如果靠这些马而不靠真神的话，你们到底还是被那些仇敌追的呢，到处奔走，无处可藏。你会说那除了马之外我有更飞快的牲口，那神嘲笑他们说到时候呢，追你们的人所骑的比你们更快。这一幕呢听起来很戏剧性很荒谬，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神是不是一个语言大师在说着玩呢，在逗以色列人开心呢？你会看到呢，我不确定大家在关注近来以色列这个新闻的时候，在上周的周末，就是上一个周六周日，当时这个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刚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大家还知不知道那个屠杀最严重的现场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对，是发生在一个音乐节，是发生在一个音乐节。2023年10月6日，他们呢，在这个加沙地带和以色列的这个交界处这个当地人呢开了一个叫超新星苏库特节这是个音乐节。那这个音乐节呢是在这个内盖夫沙漠所举行的。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现场的视频，有没有人看过当时他们音乐节那个现场的视频，然后突然遭到袭击的那个画面？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他们音乐节当中围绕着那个音乐节最中心有一个帐篷，有一个他们围绕着那起唱歌跳舞所环绕的终点摆了一个巨大的雕像？有没有人在视频里面看到过那个雕像是什么雕像？非常的乱入，令我们根本没法想象他摆了一个释迦摩尼佛的雕像在那儿。如果大家可以去回去找那些照片，找那些视频，在以色列他们开一个音乐节，然后以色列的音乐节他竟然会摆了一个佛祖，摆了个释迦摩尼的雕像在那儿，他们就围绕着那个雕像呢载歌载舞，然后呢欢呼狂欢。结果呢没想到突然这个灾难就降临。他们这一天呢，我不确定大家看的这个新闻里面有没有介绍，他们开音乐节的这天呢跟一个犹太的传统节日是同一天。这个犹太人的传统节日叫西赫托拉节。什么是托拉？托拉就是律法，就是特指的是摩西五经。你会看到呢，当时呢是犹太人三大节日祝棚节，祝棚节要持续一周，要过满的话要持续一周，它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犹太人管这个天呢叫西赫托拉日。在这个西赫妥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天要沉浸在律法中的喜悦。这一天呢，按照犹太人他们最传统的过法，在这一天他们要念完生命记的最后一章就是呢，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一年会把旧约念一遍。然后呢，犹太人的念经的顺序跟我们圣经的顺序呢稍有区别，他们呢把生命记作为一个指向未来的盼望，他们放在一年读经计划的最后。他们按照这个他们的节期编排的话，在西赫妥拉节这一天，他们要完全的沉浸在律法所带来的喜悦和盼望当中，念完生命记的最后一部分。如果念过生命记的最后一部分，我相信他们也一定念过生命记的28章。大家记不记得生命记的28章是什么内容？生命记的28章只讲了两件事，就是你们长久的经历了神的恩典，进入应许之地，一直经受神的祝福，圣约应许的时候，你们不要忘了顺服和敬畏神。 如果你们顺服神，你们会有进一步的圣约当中的祝福和赏赐。如果你们在恩典当中忘了神，抵挡神，亵渎神，那么约中的咒诅旦夕降至。你会看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就是在很多人围绕着那外邦神像载歌载舞寻欢作乐狂欢的时候，死亡和恐怖就突然降临。我们会看到，这个不是玩笑，这个不是神话，这个不是巧合，而是我们会看到，这是神他的话语立定在天必要成就的应验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像神在第八节一开始所说的那样，这件事写在我们不单是为了2000年前的以色列，也是为了今天的我们。这件事是见证，要显在我们面前，要叫我们学到那属于我们的功课，不叫我们重走那以色列人走过的弯路。大家可以去翻一节经文，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的6章13节，以西结书的6章13节，那里面说到，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岗、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会看到这些事儿，我们以为只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发生过了，可能将来现在已经不会再有了。但是我们会看到，神就让这样看起来出乎意料、不可思议，但是呢，我们细想之下，在神的权威、在神的预言面前，一切都那么的似曾相识，甚至说合情合理，不出所料。当本该向神感恩的人，他们却把应该献给神的赞美、献给神的敬拜、献给一切偶像，那么神就会把他们杀在他们所拜的偶像四围。那时他们就知道神的愤怒在他们中间，神的话语并没有随着时事的变迁而废去，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必要应验。你会看到16节和17节其实描绘了一个很绝望的画面。以色列人不是没有马，以色列人不是没有更快的牲口，以色列人不是没有聪明的才智，以色列人不是没有灿烂的文明，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这些都不是最绝望的。人最绝望的不是没有钱，人最绝望的不是没有势力，人最绝望的是哪怕你有着一切，但是呢，你引以为傲，你认为这些可以依靠的一切，当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并不能真正的帮助你，并不能真正的拯救你，反而成为你的咒诅。以色列今天仍然有先进的设备，可以夸口的资本，他们的空军有先进的 F-16， 前几年又从美国买了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F-35，那飞得比其他的国家，飞得比哈马斯的火箭弹不知道快到哪里去了。但是怎么样呢？能带给他们真正的安稳和依靠吗？以色列人他们有世界上安全系数最高的战车梅卡瓦4主战坦克，号称呢几乎呢可以抵挡一切炮弹的直接命中，但是又如何呢？能保证他们所爱的孩子不被人杀死斩首在自己家的被窝里、卧室里吗？你会看到，这就是最荒诞也是最令人绝望的现实。你有世界上的一切，但并不带给你真正的盼望、安全和稳妥。真正审判来临的时候，这些都救不了你。你会看到，这就像一个古老的，我相信大家都听过的一个希腊的寓言故事，西西弗斯的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巨人，力大无比，有一身的力气，几乎是这个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存在。然后呢，他就因为呢特别骄傲，他得罪了希腊人的一个偶像叫宙斯。宙斯为了捉弄他，宙斯呢为了戏耍他，宙斯呢就给了他下了一道咒。他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要跟那个太阳一起，把一个比自己大无数倍的一个巨型的石球 推到一个高加索山的山顶，推到山顶了，那个山顶呢顶是尖的，几无立锥之地，他刚推到山顶，这个球立马从山坡的另一侧又滚下去了。每一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都要把这个球重新的推到山顶，刚推到山顶，这个山顶这个球呢又顺着这个山坡滑下去，周而复始，年年岁岁无穷尽也。他每天都在做，他每天呢都有一身的力气，但是呢你会看到他却陷入一种绝望的循环，就如同诅咒一样，他走不出来。他有一切，他不是没本事，但是他所有一切的忙碌和本事都是捕风，都是空虚，都没法真正的让他得到救赎，都没有意义。那你会看到这是今天以色列人他们陷入的误区，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应当去省察和反思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不会公然的藐视圣经，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愿意为了持守神的话语持守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为了忠于神的话语可以做出多大的牺牲呢？我们为了自己读经，为了向人家去见证神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肯付多大的代价，肯花多少的时间和心血呢？我们愿意，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信仰是信仰真理，神是我们人生的全部，但是我们究竟在安排我们时间精力甚至财务的时候，愿意把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程序单的优先次序上排在第几位呢？大家自己去反思，自己去省察。我不需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次序，这个排序你知道，你的神也知道，他有一天会向我们去收账，他有一天会向我们去问责，我们是怎样使用他交在我们手中的每一份恩赐，每一天的光阴。我们是不是常常虽然读经，但总是浮光掠影，心浮气躁？我们虽然常常对人去见证我们所理解的福音，但会不会经常是断章取义，以自我为中心，表面上尊重圣经，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神？表面上每天读经，甚至喊很多属灵的口号，但是我们有多少时日是每天把这个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我们自己的罪开战，对我们自己呢长久不能改变的顽疾所开刀，克服我们自己的悖逆呢？我们不要，我们作为神的百姓，不要向神说谎，我们要肯听耶和华的训诲。我们不能，你会看到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不了解改革中真理的教会，他们往往呢来到教会只是希望呢这个内容呢最好无关痛痒，令人听起来比较舒服，就像心灵的鸡汤和按摩一样，给我们今世的满足，让我们听到呢都是正能量积极的信息，像打鸡血一样，只希望呢这些信息迎合自己，断然不希望听见那些不顺耳谈罪谈审判，那些他们看来罪人看来不吉利的事情，只想听顺耳的柔和的话，不想听正直的话，只想听那些励志的世俗心理学的虚幻的事，而不想听任何关于以色列的圣者和他绝对真理的事情。你会看到这样的悖逆，这样的滑坡，在我们所身处的世代，在你我心灵的某一刻，太多太多，不是2000年前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当下的事情，不是远在以色列中东他们面临的问题，今天的我们美国中国，哪怕是教会当中，我们又何尝不面临这样的诱惑和试探呢？我们又何尝不在这样的征战当中呢？我们常常耳朵发痒，觉得听到神审判的信息、悔改的督促，就给自己带来罪疚感和压力，影响自己那个虚假的盼望和自我满足的生活方式。你会看到保罗就在提摩太后书当中说到，时候降到，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真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语言。旧约是这样，新约是这样， 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在某些时刻也是这样。以色列的圣者绝不允许他的百姓离弃正道，偏离直路，所以他会督促我们，他会借着教会来拨正我们的方向，他会借着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提醒和劝勉，来让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悔改。讲到这里，我们可能觉得说神的话语实在严厉，听来听去可能会觉得说，难道这个以色列做错了什么吗？那这个话呢，得一分为二的来看。从世人的角度，从国际政治的角度，以色列他们突然遭到了恐怖袭击，以色列他们的，尤其是他们的妇女儿童，而不是他们的军队战斗人员，遭到了那种惊人的冷酷无情的残酷的杀戮。他们正当的使用武力来保守自己国民的安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来解救那些无辜的人质，这些事情都是完全正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完全正当的。你会看到呢，哈马斯它作为一个恐怖组织，你会看到它可以有再多的诉求，它可以有再多的立场，但是当它把屠刀惨无人道的挥向那些妇女儿童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站在了人性的对立面。每一个受造的人，哪怕他是敌人，你会看到他也有神的形象。当一个组织他公然的把这种神的形象踩在脚下，他公然的杀害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这个孩子妇孺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就当受审判。所以呢，你会看到从世俗的角度上来说，以色列完全是正义的，哈马斯他们的恐怖活动完全是应当斥责和应当遭到打击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作为属天的国民，我们站在一个更超越的角度，我们会知道这一次武力的征战，只要给以色列时日，以色列一定能得胜，以色列多多少少一定会把人质呢拯救出来，也会把这些这个哈马斯的一些邪恶的头目给绳之以法。但是在这之后，巴以的矛盾就将会不复存在吗？以后再不会有人往以色列的天空上射上火箭弹吗？这个双方千百年的世仇，难道就可以随着一场军事行动就一劳永逸的解决吗？你会看到不是的，这只是我们再次见证那一颗空有一身力气的巨人西西弗斯又一次的把那个巨石推上山顶，带来的呢只会是下一次的滑落。人们怎么样能够走出这种罪恶的循环？人们到底怎么可以不经历这种绝望而有真正的盼望？怎么能够走出这种苦难的流血的轮回，而真正经历那一个光明的未来？第十八节是神给当时的以色列，也是给今天的世界，给将来的世代指出的一个至终的盼望。那里面说到，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呢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在读到第十八节，我们当然的理性上愿意承认这个话是对的，但是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又是一句心灵鸡汤？这句话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太理解。的确，这个和合本里面这句话呢翻译的不是特别具体，大家如果手中有 ESV 圣经，大家去可以看一下 ESV 圣经的这个翻译，尤其是 ESV 圣经里面谈到说呢， Therefore the Lord wishes to be gracious to you, and therefore he exalts himself to show mercy to you, for the Lord is the God of justice, blessed are all those who wait for him。 你会看到这里面有几个经文的细节令我们非常的这个意外。你会看到呢，就是说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盼望，他一直等待着把他长久以来所预备的恩典要给你，给我，给每一个属他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神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做我们救恩的礼物是在什么时候预备的？创立这个世界之先，万有之前。你会看到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是神拖延，是神耽搁，神你说你要再来你怎么老也不来，你知道我们这些爱你的百姓等了你多久吗？但是你会看到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了，不只是我们在等神，神也在等候每一个他意志当中所要得着救恩的人，等到他们在时空之下悔改，等到得救的人数满足，等到他的恩典覆盖到每一个他所拣选的灵魂。那你会看到神为此神预备了怎样的方式，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我们要得救，那神具体借着怎样的方式拯救我们呢？ Therefore, he exhausts himself to show mercy to you. 他把他自己高高的举起来，为的是向你展示他的怜悯。什么叫神把他自己高高的举起来？这一幕是发生在哪里？也许这个2900多年前的以赛亚书写作的时候，当时的人可能还懵懵懂懂，不太清楚这说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通篇看完了整个以赛亚书，知道他讲的是那位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正的知道什么叫神他为了展示他向我们所发的怜悯而把他自己举起来，举在那哥哥他山主楼地的十字架上，为了向我们展示恩慈。因为这位主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把公义留给了他自己，留给了他的儿子，他把他的儿子举起来，为的是向我们展示恩慈，满有怜悯，没有任何的责备和羞辱。神要借着事这件事儿，祝福那古往今来千千万万每一个等候他的子民。我们会看到旧约的时候，以赛亚这样敬虔的先知在盼望他们的救赎者到来，我们今天也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完全成就我们的救恩，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彻底解除残留败坏的性情。我们渴望那公义的日头升起，我们渴望圣经应许一切完满的应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等神等了太久太久，但是岂不知早在我们等候神之前，早在我们认识神之前，早在我们还做罪人还抵挡还亵渎神的时候，神已经在等待着如浪子一般的我们回家的时刻。我们会知道长久以来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以色列，好像在新约圣经当中，甚至在我们的这种对比当中，一直是律法主义的代名词，一直好像在圣经里面是反面教材。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神曾经借一个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把福音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他就是保罗。保罗是怎样的人？他被下在死牢里面，他说他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能有大喜乐，他是这样一位喜乐的使徒，以至于他说他无论处在怎样的光景他都得了秘诀，他面对死亡他无所畏惧，他说我情愿现在就离世与主同住，因为我知道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他在有生之年，他在肉体之间有一件事儿长久的困扰着保罗，以至于保罗每当想起这件事，保罗说我大有忧愁，我心里时常为这件事而伤痛。大家知不知道那件事是什么事？罗马书第九章的3节到6节，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为了他们哪怕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那我们会看到面对今天犹太民族的悖逆，面对今天那巨大的审判长久的临到那片被神所应许的土地，一直阴云不散，仿佛走不出来，是神的话语落了空吗？不是， 保罗在这里面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不是血统，而是从圣灵所生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圣灵重生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生发信心，让我们可以以一个对的态度去回应我们所听到真理的道，与基督联合，承受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以及随之而来的各样益处。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有打仗的风声，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仍然有惊人的苦难，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物质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都没法带给我们至终的盼望。我们在警醒，我们在悔改，我们在反思自己属灵光景的同时，我们也愿为那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以色列民族去代求，也愿意为他们暂时的糊涂而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我们切愿有一天，那个生我们的圣灵也可以借着主的道去在真理里面重生他们，让他们可以与我们一同有份于那个亚伯拉罕的应许，让他们无论是里面还是外面都可以做属神的真以色列人。那才是真正的盼望，那才是问题真正的解决，那才是这个世界一切争端、苦难、分歧至终的答案。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更感谢你圣灵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动工啊！主，让我们每一个爱你属你的子女，主啊，都可以通过你的话语看到你交付我们的原则。这个话语并虽然古旧，但并不过时。主啊，这个话语正是为我们所写，这个话语正是为成为见证，让我们晓得你的原则。主啊，让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当年的以色列，还是现在的我们，若离弃你的话语，不肯听你的训诲，都会成为悖逆的百姓，遭你管教。主，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护理当中，主不至于失丧啊，不至于真的是偏行己路啊。让我们若是没有过犯的啊，主啊，我们就感恩敬虔，谨守的去生活。若是我们生活当中有任何不荣耀、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也期盼你真的是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信靠。主，我们真的能够信靠你的话语，能够活出你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必施恩给我们，你必然在你的圣约，在耶稣基督为我们举起所成就那一次性永恒的赎罪祭当中祝福我们。因你是公义而又满有恩典的神，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不会废去，反倒必然应验。主，我们愿意见证你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成全，我们也愿意为你的话语而活，我们更期望你话语最终的应验，你到来的那一天。主啊，我们愿意你再来，主，我们也愿意为那一天的到来而警醒悔改我们每天的生活。主，求你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可以因有你的圣灵遵行你的话语而结出美好的从你而来圣灵的果子。主啊，把荣耀归给你。主，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